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六章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一章啊。那么第七章呢，就是在历史上面很重要一章。第一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我们已经谈过乌西亚了。乌西亚是以赛亚开始工作的时候死去的那个王，然后约坦是他的儿子，那么还可以，但是乏善可陈。然后他再有个儿子亚哈斯呢，哦，那就是很糟糕了。不过当然感谢主，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又非常好，这都是以赛亚工作的对象啊。这个亚哈斯啊，哎呦，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这个王啊，真不是一个好王。这个国家也在他的手下呢是越来越弱啊。在列王记下第16章那里有讲到说，他不像大卫一样，所以呢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百利的儿子比加呢就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是不能胜他了，不能胜他。但是亚兰王利逊就收回了以拉他，还有把犹大人从以拉他赶走，这是列王记下16章那里讲的。那么亚哈斯呢就去找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来帮助我，然后把耶和华殿里的东西都给了他。然后呢亚述王就应允他，就去打大马色，杀了利逊。亚哈斯呢后来在迎接这个大马色，迎接亚述王的时候，真是很贱，这家伙也很糟糕，居然还去学这个大马色，就是已经被人家打败的那个神是怎么样子。哦，那个是更改了祭坛还有祭礼，而且学习外邦的样式，而且是把圣殿的器具的大大的移动了。这是列王记下16章讲的。在历代志下第28章呢开始讲的呢就更详细了，也是讲到说他被亚兰王打败了。嚯，是一日啊，在28章第6节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0,000啊，一日大大屠啊，这真的有点像我们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个秦国打胜仗的时候，那赵国被坑了几十万人的一日，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然后甚至有一个以法莲的勇士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和管理王宫的亚斯利干，还有宰相以利加拿。你看看这个亚兰王把他打败了，然后以色列王把他打得更惨，杀了他的儿子，杀了他的宰相，杀了王宫里面，你可以说总统府里面的总管了。不过在这里哈，我们赶快插一句，就从历代志下28章8到15节有个很美的故事，就是这以色列人是以撒玛利亚为首都的，他们虽然把那个同胞打得这么惨，可是呢后来他们听了先知的责备，又把同胞犹大人呢放回去哈，那么都让他们回去。他们中间呢这些犹大的俘虏呢赤身的以色列人就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啊，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软弱，就使他们骑驴送到中树城耶利哥。这真的就好像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故事的根基础啊。那不过这个不是亚哈斯的重点，亚哈斯后来就讲到说又去求助于亚述王。在历代志下28章讲的好像不一样，就是亚述王来，亚哈斯把一切的钱给了亚述王，无济于事，甚至说亚述王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诶，这两个有冲突吗？历代志和列王记的写法有冲突吗？一般人觉得历代志比较不可靠，当然我们说圣经的话都可靠，只是历代志的确有强调，如果你去求助于外人，不会有真正的帮助，有暂时的帮助，后来会更惨。好， 那么这里我们这两个背景我们看过了，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哈。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哈，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哈。这个他们来攻打却不能攻取哈，我们在历代志和列王记也都有看到哈。那实际上可能不止一次。亚兰王欺负过亚哈斯，以色列王也欺负过亚哈斯。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北国的北国，哎呀，而我们自己南国犹大已经弱死了，两个国家任何一个我都抵挡不住，何况两个国呢？那这时候，那当亚哈斯就怎么办呢？在两个国联合起来，就是第二节，有人告诉大卫家，就是告诉南国犹大，亚兰与以法莲，以法莲就是指以色列，已经同盟了，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这写的也非常的生动啊。各位，你的心好像树被风吹，而且是树林里的树，呜呜呜，很恐怖啊，很不安呐、啊。一个国家就招架不了，何况两个国家，各位那时候怎么办？那想当然而嘛，就是去求助更强大的国家。啊，这里我们在以赛亚书都会看到，后来会继续看到，就是整个圣经包括以赛亚书说，你不要求助世界的势力。讲这个话并不是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我们不玩政治，我们不讲技巧，我想我们是玩的哈、哦，哎呀，这个玩字不好听啊，就是说我们也灵巧像蛇子，这是耶稣吩咐，我们也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在这种列强中间，在以色列的小国家夹缝中生存，是需要灵巧。大卫就是啊，大卫后来灵巧到跑到非利士人之地，他才能躲掉扫罗对他追杀。那保罗在被审判的时候也挑起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争执，使他可以比较不那么的危险，他要上诉撒该也可以说是很灵巧的事，使他免了一个大艰难。各位，这就要说了哈，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试探神，什么叫做是信靠神，什么叫做鲁莽，这我们真的不大能分出来哈。你今天说我有病，我不看医生，我相信神会医治，我们一般大家都会说这是鲁莽，这是试探神。但是焉知他一定不是有神的感动呢？同样，你去看医生，有人可以说你是没有信心，但是也非常可以像我们大家大概都会说的，我们当然相信神可以借着医生来医治我们。但是我们又会说了，那你也可能真的不是在相信神，你只是在，你甚至也只是口头禅说，哎，神会借着医生和药物医治我们啊。其实你依靠的不是神，而是医生和药物。这我们人很难分辨，甚至我们自己都不一定能够省察得清楚，我到底是不是在信靠上帝。我们只能说求神帮助我们是真实的在信靠神的。那在国际局势里面，还有在我们生活中买保险找律师，或者是你在经营公司的时候有一些花招手段，哪些是神允许，哪些是神并不允许的，这我们很难说，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哈。我想我们当然宁愿是我们驯良像鸽子，但是灵巧像蛇和灵活哈，这个不仅在圣经里有讲，我们刚刚讲例子，甚至我们在布衣的管家还有耶稣的一些比喻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神要我们看重的是这个永恒的东西，永恒的天国。这个世界上的得失啊，结盟啊，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啊，但是神给我们责任，我们也应当去做，那就是了。好，现在在这里单单讲，就是说两个国家本来一个已经招架不了，两个来打，那当然很害怕。然后呢，以色列犹大就去找亚述啊。那以赛亚就说你不要去找亚述。那么就一般解经家讲的，跟这没有太多冲突或表达的不大一样，就是这个两个王呢是要强迫亚哈斯王成立一个加入这个反亚述的大同盟。 那么不管是跟这两个王结合反亚述，或者结合亚述来反这两个王，这都是神不要亚哈斯做。那你说那要干什么嘛？跟敌人结盟也不对，跟敌人的敌人结盟也不对，那什么都不做啊？哦，各位，我们还是要说，到底你要做多少，你不要做多少，这个不是见仁见智，这是神给每个人带领不一定一样，都是要凭着信心，但是你应该做到多少，这我们真的很难说，因为神自己做事也不一定每次都一样，有的时候神就让大军一夜之间被耶和华使者消灭了，就像亚述大军一样，这我们在以赛亚书后面也会看到，有的时候神就让大军被红海吞灭了，有的时候神就让大军退掉了，这我们也有看到过这种情形，就是他们这亚兰人为撒玛利亚的时候神让他们一夜之间通通退走了，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是被打下来了，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被碰到很多艰难，有的时候神堵住狮子口，有的时候神并不堵住，这我们还是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就是相信神的带领都是美好的。好，现在呢，神在这里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我们在每个地方都要记着，只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不要太拘泥于字面，就是你不要去依靠哪一个强权，不要依靠，不是说我们再一次说，不是说我们不找律师，不是说我们不玩手段，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灵巧一点，但是心中真的要依靠上帝。而且有的时候圣经里面像历代志比较责备，就是你真的靠亚述你长久不会好的，就真的长久也并不好，那你靠亚述会有短暂的效果，这是列王记讲的，所以也真的有短暂效果，你不要讲历代志和列王记有冲突。现在以赛亚就要去跟亚哈斯王讲了，依靠上帝，不要依靠强权。你看以赛亚能讲这些信息，以及每一个先知包括耶稣能讲上帝的信息，都是自己有领受上帝的信息，甚至常常是愿意顺服上帝的话，他自己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看到上帝的伟大，然后看到上帝的真的是蛮有智慧，所以现在要去跟一个很坏的王讲，也知道讲了他不会听，基本上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三个先知讲的信息都不大有人听的，耶稣讲的不大有人听，保罗讲的时候听的多一点，但也常常不听啊。我们还是不以成败论英雄哈，神要人听就听，神要人不听就不听，当然我们也不是不努力的设法使人听，要靠着主哈。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这你看上池然后漂布，那个大陆呢大概有的时候可以用来漂布的，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的儿子叫施雅雅述，意思就是所剩下的必归回所剩下就在这个军事大战灾难之后呢，剩下的不是会死在那边，会归回以色列，会归回的，被掳的会归回。那以赛亚有一个儿子叫这个名字，另外呢在第八章也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我们真的还很难念，马黑尔撒拉勒哈施巴斯，哎呦好长啊，那里面讲的也有他的意思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那各位，我想以赛亚这两个儿子他们说很倒霉，老爸给我们取的名字真是又难念又太多的微言大义，会被人家笑。那今天我给我儿子取一个名字，说某某党必选举失败，某某党选举必成功，哪有这种名字的呢？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取一个名字可能跟时局有点关系，但是不会像以赛亚给他两个儿子取名取得这么近呢。我会取名说陈水扁总统必如何如何吗？马英九主席必如何如何吗？好了，这里我们就说神要想尽办法叫人听得进去，接受，注意他的信息，这一点以西结书也常常讲，他常常有些动作要引起人的注意，在这里以赛亚要让人注意，所以每次喊到他名字儿子的名字 看到他儿子名字，他自己就想到神给他的信息，也就更在讲。别人看到先知的儿子的时候，当然也就会看到他的儿子，就会想到哦，他不能不想到，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不能不想到哦，上帝，或者说起码以赛亚这么说，上帝这么说，所剩下的会归回。所剩下的，这是悲观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剩下的不过是像树叶子一样，非常的少。但是会归回，那又是很有盼望的，就是即使是、我们可以说勿忘再举啊，或者说楚随三户，亡秦必楚，还很少，但是神可以在这里施行新鲜复兴的事。他带着他的儿子去，其实就是要叫亚哈斯记得他儿子的名字，也就是记得上帝的话。对亚哈斯说啊、有人说以赛亚是皇家的人士，所以可以跟亚哈斯讲话这么近哈、这不太重要，我们反正他是属神的，他就讲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这两个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你不要怕，一怕你就会乱了，一怕你就会慌了，一怕你就紧张了。好，这个胆怯、害怕啊、惧怕这些，我们就要讲一下。不，今天没有时间讲，不，我们要提一下。在这里，你看啊、你要谨慎安静。时局是不是叫人害怕？是叫人害怕。这里以赛亚也很幽默，冒烟的火把头，冒烟的火把头就是，我想一个意思是表示他们很恐怖，冒着烟，带着火。要来烧你。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这冒烟的火把头就是两个火把头而已，将来神也要把它熄灭掉的。好，不管是什么意思，就人来看这是恐怖的。哇，一个冒烟的火把头就招架不住，何况两个。但是各位，大水泛滥的时候，饥荒的时候，得癌症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不要谨慎安静。我承认我自己完全做不到，我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人，但是我们记得神的话。后面也有讲到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也让我们不是说我们心一定不会跳，也不是说我们一定不会紧张，而是我们不断的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平静我们，神的话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确知他爱我们，他在引导我们，他在掌管整个宇宙的万有，包括我们自己。哦，这种信心不是我们在这里听一听、教一教，甚至很感动就能有的，这常常是在生活中非经历那种艰难不可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最好是不要经历就能会啊，但是如果经历才会，我想也是人之常情。不要心里胆怯，不要害怕啊！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整个圣经常常讲到害怕这个观念哈。一方面我们当然会觉得害怕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又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怕耶和华，好像是智慧的开端，好像是很好的。我们对人不应该怕，我们对万事万物都不要怕，因为怕是来自人犯罪以后所受到的咒诅，在神的震怒下害怕。我们信靠了耶稣，跟神和好了，我们就对神也不怕，对万事万物也不怕。不过因为我们还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也还会犯罪，所以我们对神有某种程度的畏惧呢，恐怕总是需要的。那我们为了明哲保身，神也为了保守我们，叫我们对世上执政掌权的有害怕。罗马书十三章是，好像他在赏善罚恶的时候我们要怕。那么可是我们在彼得前书就看到，即便他是作恶的时候我们也要怕。我想更是啊，神给他这个权柄，他作恶，我们当然就保持距离以测安全，需要有一些惧怕啊，当惧怕的要惧怕。尤其在罗马那个时代，奴隶的主人常常不讲道理，你又不能有其他反抗的管道，那就要害怕。那么甚至像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也逃扫罗，也是有害怕。我说这个就是说，害怕不是一个好的情绪，我们在得救了以后就没有什么害怕了。但是呢，害怕在圣经里又讲到正面的，就是我们对上帝总是有一些害怕。我们对人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执政掌权的也需要有一些
有些惧怕，好叫我们不要不至于造次莽撞。不过基本上呢，我们总是因为敬畏上帝，这个敬畏上帝也有很多可以讲的哈。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怕就说谎了，可是他那个怕就是怕上帝啊。像扫罗也很多惧怕，也包括怕上帝啊。这种不出于信心的怕，包括扫罗和亚当夏娃，即使是怕神也不会得到智慧，反而会像扫罗一样越来越蠢，犯越来越多的错误。嗯，好，我们还是求主给我们适当的、正确的，对执政掌权的、对有权柄的，甚至堕落有权柄的该有的一个距离或者惧怕。我们求神也让我们在惧怕上帝的惩罚中能够越来越圣洁，但是更重要的哈，我们不是只是怕上帝的惩罚，因为就我们信主以后实在是没有惩罚了，我们实在是因为就是因为上帝那种伟大啊，叫我们有一种敬畏的态度，而敬畏上帝，知道上帝的伟大，我们就不会怕人，也就不会在惧怕世人当中犯罪。像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后面也会讲，甚至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就是在惧怕当中、怕人当中会说谎啊，会像扫罗一样恶上加恶。哎，但是怎么能不怕呢？人家好像掌生杀之大权啊，人家可以杀我们的身体啊。哎呀，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哎呀，说是这样说，各位，我们怎么会不怕呢？我们有好多惧怕的东西啊，疾病、洪水、政局的改变、油价上涨等等，癌症啊，还有自己的小孩，还有我们金融风暴，我们都会害怕。我们再一次说，这些害怕是因为人罪恶造成的，我们信靠上帝，跟神和好。哦，求神让我们真是跟神和好，和平相处，和平甚至不是共存，共存常常有一种勉为其难的样子。我们跟上帝是，也不是相依为命，因为上帝不依靠我们，但是我们可真是依靠他，而且知道他绝对的可靠。虽然有的时候好像上帝愤怒，好像上帝不理我们，但是我们还是依靠他，依靠他满有平安，对死亡、疾病还有各样不确定的事，让我们都不胆怯、不害怕。我们说这话很简单，虽然我分析了半天，我想我还是不能够把我们在碰到害怕的时候那个你就不害怕的那个实际给您，这个需要圣灵来帮助您。但是我们也求主让上帝的话使我们在风吹雨打的时候，不管是哪一方面的风吹雨打，从我们自己身体心灵的，到外在邪恶的、魔鬼的、地狱的，甚至上帝好像对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不害怕也不胆怯。好，下面马上就讲为什么亚哈斯这个王会害怕了啊？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啊，以法莲就是指北国以色列哈，这个利玛利的儿子当然就是我们在第一节看到的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哈，他们要设谋害你，害亚哈斯王，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哦，这个我不知道亚哈斯自己知道多少啊。这个是两个敌国他们所设的计谋，要一起攻击犹大。这我们说了，这其实重点是希望亚哈斯他加入那个反亚述的同盟哈。我们也说过，不管是加入这两个国家反亚述，或者联合亚述来攻打这两个国家，通通不是上帝要亚哈斯做的啊。那你说要做什么？不是说不可以结盟，但是要的是专心依靠上帝。那现在这两个国家要来打亚哈斯，要破坏他，甚至要把他灭掉以后，谁来接他做王？他比勒的儿子都已经想好了。哦，各位，这我真的不敢举任何的国际现实的例子。假如一个强权要欺负另外一个或侵略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另外一个国家的总统要被谁来取代，这个强权都已经预备好了，都已经讲好了。哇，那个对那个要被取代的人来讲，怎么能不害怕呢？这好像是已经不能挽回的事了。他们对我好像是志在必得了，而且必灭了，那怎么能不怕啊？我们不要讲到这种政治上的事，如果在篮球队 在歌星，在交响乐团里，甚至在公司里，你的位置你知道已经有人要取代了。而且我们假定说，这取代并不是你会高升或另外调到别的部分，就是你要被取代，而且人家是恶意来害你，而且不管那是你的顶头上司，或者是更大的人，或者其他的部门人，反正是你抗拒不了的，这你会害怕。哎呀，我们真是容易害怕。我们在以赛亚书继续有看到，不要害怕，就是单单敬畏上帝，单单依靠上帝的慈爱。求主帮助我们，我自己也需要学习这些，所有圣经的教导我自己都最先需要学习，因为自己是软弱的人。求主帮助。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再一次看到主。耶和华是在掌权的，他是主，不要看到别人好像在掌权，强权好像在掌权，其实上帝在掌权，而且我是你的主，你怕什么？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领袖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各位，他们所谋的不能够成，不立，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他们立不住，不得成就，你要是要立得住成就的话，后面第九节讲，你可非信不可。各位，我们真的是觉得上帝给我们要求好难哦，人家有权有势，你说立不住，我们无权无势，不是更立不住？你说上帝有权有势，而且掌一切的权势，好吧，我们都信。但是真是，我再一次说，任何风雨飘荡的时候，我们生命中不管是内在的、心灵的，或者是身体的，或者家庭的，或者是大环境的，我们都是非常的着急，非常的害怕。他们的立不住吗？可是我现在就立不住了。好了，他下面有个预言，这个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谁不知道呢？大马色的领袖是利逊，这谁又不知道呢？知道是知道，他告诉你这个不能很久。问题是各位，他不能很久，可能在他有生之年他还是会掌管我。我这一生活得这么不幸，那他谋得立得住立不住，65年以后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要这5、6年、5、6个月、5、6天之内很平安就好了，甚至5、6分钟、5、6个钟头平安就好了。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把那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我之所以说永恒，就是我们是属肉身的，我们没有办法不活在时间之内。我再一次说，65年以后他们会亡，我活得到活不到65年啊，谁知道？我不 care 那些事，我要的是现在的平安啊。上帝啊，65年以后以法莲会破坏啊，这个是大概是主前670年的事情啊，这个在列王记下17章24到34，就是这个非常的，就是以法莲已经没有了啊，就是亡国了，不再成为国民了。好，我们还是说，那现在呢？我现在也可以大概很诚实的说一句话，再过1000年，恐怕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台湾民进党恐怕都不存在了。但你说那一定灭掉了，可是那是1000年以后啊。毛泽东说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啊，这话也对。我们要的是现实，但是我们更知道现实在上帝永恒的计划中。这求主帮助了，我没有办法举什么例子叫我们说啊，我们现在可以脱离什么，实际上好像马上肉身脱离什么艰难，但是我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信心。第八节哈，他在说这些领袖、这些大臣都会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了，而且他再一次讲，你现在看他们守城是撒玛利亚，你再一次看现在他们不管是那个城邦有多大，或者他们的君王都有势力，那有什么？那过眼烟云呢？我们的回答是，那是过眼烟云，可是现在可不是烟云了。我现在怎么办呢？好，我这样说是，我一再希望我表达的时候能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心中的软弱和神叫我们有信心的困难讲出来，就是我不是不知民间疾苦，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软弱，但是神更知道啊，神就在这个知道的时候求主 神就要我们有信心，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就是真的把神的作为，特别是神的启示、神的话放在心里面。这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当然我们绝不说我们自己是没有责任的，我们需要尽心尽力的来依靠上帝。好，这是以赛亚在亚哈斯在那个上池水沟头的时候，以赛亚去跟他讲话。这非常可能是一个军事防御的行动，就是敌人可能来啦，我们先要看看这个水源有没有被破坏啊，是不是很平安等等。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